不是满怀是来是仰望尽心到前行，欢呼迎接新光华，灿烂辉煌到天长，看旧慈悲云外处扬名我尊你面容，大门欢迎心门路，君我走将正地方，举起千来敬拜天地是我来来施恩薄情长仰望，他们今天好礼物建在最微僧面前，就是我们一魂人纯洁自
站起来，我们唱第二首《朝拜新生王》。
我是三人来自东方，期待与无限新生王，跟随君君在前沿里把生命将焕然见证，领歌君王为将士想，但愿官兵报功高颂尊我，拜主高君王。啊，夕阳余晖放光芒，三座灿烂真辉煌。照亮印象是方令我救主真光，献上火药不为之过，
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一节经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遍。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这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包括夫妻之间，包括我们跟人之间，包括我们跟教会内的弟兄姊妹们之间，更重要是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我们先跟神同心，我们就能够跟神同行。我们能够跟神同心，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同心。我们能够跟神同心，我们就可以跟我们周遭的人同心。基督教的信仰，请大家注意哈，是在基督里面恢复与神的关系，不但恢复与神的关系，而且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叫你守教条守教规，基督教信仰也不是行礼如仪，当然这些也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基督里面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圣灵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是会学习培养怎么样与神在每天的生活中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学习的。我们都来到加拿大，加拿大很有名的是什么？加拿大很有名的是 Rocky Mountain， 很漂亮。我们第一次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哇 Rocky Mountain 真漂亮，然后尽量向人推荐，也带人去看。可是当我们去了一两次之后，以后你再带别人去看，别人非常的惊讶赞赏，我们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同样我们对神的关系，对神的感觉感受也是这样，刚受洗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与神好亲密啊，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等过了一段时日，我们对神已经越趋冷淡，没有那种渴慕和热忱的那种热切了，甚至有的时候对神无动于衷。谁有开吉普车的经验？谁有吉普车？吉普车就是后面有个备胎，现在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是吉普车后面的备胎，到了紧急的时候才把那个备胎，哦，主啊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这是基督徒的光景。但实际上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做，基督徒就太可惜了，我们也很可怜的光景。神今天早上，神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坚定我们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你常常有焦虑？为什么你常常心里面没有喜乐？为什么我们会怎么讲呢？一遇到问题我们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想到这位神，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把神给遗忘了。我们整天所想到的只是地上，哎呀，吃啊喝啊玩啊工作呀孩子啊等等，我们却很少把神跟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实际的不管是哪一件事情结合起来。我们甚至都没有想到神， 我们被烦恼思虑把我们整个人占据了，心思整个占据了，我们却很少去真的去想到神，实在是太可惜。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早上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有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弟兄姐妹，留音不在，结果留音，然后就说如果你方便好不好，请你回我音，结果都没有回音。我们常常也是神打电话给我们，神留音给我们，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给神回一个电话，很少。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这一节经节，2:32，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处女。神说以色列百姓几乎把耶和华神整个都抛诸脑后，完全不再纪念神，也不想到神。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想讨神的喜悦，以色列只想到是我怎么样子，神怎么样能够祝福我，给我好处就够了，却没有一个心思说我想讨耶和华神的喜悦。其实亲爱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当你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心一意就是想讨他的喜悦。当你我有心想讨他喜悦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讨神喜悦了。那么要怎么样能够跟神维系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说神是我们天上的父，如果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儿女跟不跟父母撒娇的，撒不撒娇？你有没有跟神撒娇过的经验？我今天教你怎么样跟神撒娇好不好？你如果不跟神撒娇，你永远经历不到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的里面的自我或人的一种自尊，或是我们的已经过去已经根深蒂固的养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或是养成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如果我有求于人或是跟一个人撒娇，甚至跟神撒娇，好像我是弱者。但实际上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我们只应该永远是弱者，是我们需要他，不是他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这位上帝，这位神，他何等期盼我们能够天天与他同行。我们脑中所思所想都是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个事情是神要透过我们在这种情况来经历他的全能，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良善，经历他的智慧，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所有的属性。神喜悦我们去撒娇，国内是不是叫撒娇？国内也叫撒娇，就拍马，不是拍马屁，不一样，就去撒娇，去讨神的喜欢。每一天早上起来，请注意，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信靠他，仰赖他，依靠他，把你的心思意念全部放在这位神的身上。在我们一天的生活的开始，我们谁也不知道今天一天我们会发生遭遇到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亲爱的姊妹们，请不要忘记，在你一天的开始，一定要把你的思绪，把你的心思意念带到神的面前，一早上起来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心智与你同行，求你介入到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任何事情在你今天一天你所发生的时候，不管是好事是坏事，是喜乐是忧虑，是重担是轻省，特别是重担忧虑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操练说，主啊，这件事情你让我遇见，是你要借着我成就什么样的旨意，是你要我成就的。或者说，主啊，这件事情你今天早上或今天下午今天晚上 任何时候你让我遇见的是你要在我身上要我学习的是什么，要我经历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联都没有，其实每一件事情好像跟你没关联，其实都有关联。我举个例，当我常常看见警车呼啸而过，消防车呼啸而过，救护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你的跟你联系起来。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周边，是神要你我学习操练，去仰望神，然后去为别人代求。每一次当消防车或什么，我一定会为这个事情祷告。怎么祷告？第一，主啊，那个哪一家失火了，求你保守那一家，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伤亡。然后主啊，在这件事情里面让我学习来亲近神，凡是把自己的思想周遭所看到的经历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是神要把我的心拉向去跟他去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慢慢去操练，你会发现神就在你周遭发生任何一个事情里面，神会让你这个。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路，看到有一个大卡车呼啸而过，那个大卡车突然它的后面的那个门呢，突然就什么开了。哇，在这个 大卡车司机是绝对不知道的，可是万一里面东西掉出来的话，那多危险啊，后面的车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立刻只有祷告，主啊，求你保守，让这个大卡车平安没事，让它门能够关下来，或是卡车司机能够发现把这个事情处理。亲爱的朋友，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你以为这个事好像跟我没有关联，其实这些事情跟你我有很大的关联。这个关联是神让这个事情发生，他是要把你的心跟他的心跟神的心拉在一起。在任何一件事情，神是借着这些事情学习让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他身上，与他同行，我们就会经历神他奇妙的恩典。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养成习惯，你走路也好，你开车也好，你喝咖啡也好，甚至你蹲厕所，你在洗澡，圣灵常常会有一些心思意念放在我们里头，或许是我该认罪的，或许是我该感恩的，或许是我该赞美的，或许是我应该代求的，而我竟然都忘记了。而圣灵就借着也许你在洗澡的时候，甚至你在看书或看报纸的时候，看见某一条新闻，圣灵就让你想起一件事你还没有认罪的，或者说圣灵就让你想起一件事，哦，你应该感谢的。神就借着这些事情触动你的心，是要把你带到神面前，跟他建立起与神同行的观念，我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常常就不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只知道注意哦，昨天我听的那个叫什么华什么华为，哎，我听的只注意华为，我的心思念就全部放在华为，可是我却没有想到华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跟我的信仰，跟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应该怎么样把任何一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们应该养成的一种习惯。我们应好多时候我们应该颂赞，我们可惜没有颂赞，该感谢我们没有感谢，该认罪我们没有认罪。有一个姐妹她做一个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每一天早晨我一张开眼睛，我就祷告神说，求你开我心灵的眼睛。每一天早上我穿衣服的时候，他就祷告说，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每一天早上当他在洗脸的时候，他就说，求主洗净我。每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说，求主在我里面重新眺望 我爱主爱人的火花。每一次他在清理家里 打扫地吸地的时候，他就说祷告说，主啊，求你除去我心里面一切的污秽。每一天早上，每一天他三餐吃饭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把那隐藏的玛拿赏赐给我，求你把那纯净的灵奶赏赐给我。每一次他在教导他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他就仰望神说，求主教导我自己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这个姐妹是经常这样祷告。有一个姐妹在北在 North Carolina 北卡的时候，我跟师母去看她，她每一次在家里她煮饭做菜切菜，她就是唱诗赞美，而且把她的圣经今天灵修的圣经，她的圣经我看了，她给我看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她读经的心得。她把圣经就放在她的厨房边，她在那煮菜，当需要等五分钟在那里蒙烧肉或什么的时候，她就随时把她的圣经打开，她一直天天养成与神同行的习惯。这个姐妹好不好？好不好？如果好，为什么你不效仿不学习呢？神愿意把一切的丰盛给我们，神愿意我们操练天天与他同行，可是神却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因为我们不与神同行。我们把神当作是我的祝福，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的，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要经历这一切是需要你常常到神面前亲近他的，与他同行的。我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也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下。我很喜欢打篮球，我到现在 还打篮球，前两天我还去打篮球。每一次打篮球的时候，圣灵会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提醒，也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你知道打篮球都是五个五个人，对不对啊？是不是五个五个人？我们的目标是要投入那个什么投篮，要中，要叫做 sharp shooter， 能够投得很准，能够进得分。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向着标杆，一直要在主里面得分。基督徒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所有的篮球员都是目标，就是那个篮，就是要得分，这是他们的目的。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基督徒我们在与对方打的时候，对方的拦一定要拦住我，不让我得分。这些拦阻可能是试探，这些拦阻可能是挑战，可能是失业，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挫折，但是这些拦阻永远拦阻不了我要得分，得着神给我的恩赐，得着神给我的祝福，得着神在我生命中修剪我改变我。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就这么一个目标。再加上打篮球的时候，假如我是 Michael Jordan， 我也不能够凭我一个人一枝独秀，我还是要跟我的同队要配搭。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你要跟你的家人有美好的关系，配合协和，你要跟教会弟兄姊妹们有美好的配搭，是一个 team。 你跟公司要跟你的老板 同事也要有成为一个很好的 team。 所以不是你一枝独秀，你一个人自我表现，乃是整体的行动。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也是神常常借着圣灵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提醒我们，使我们与神同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心思意念结合在一起。我也喜欢游泳，那游泳的时候它底下都有一条直线，对不对啊？好，我游泳的时候，我的祷告是，主啊，让我永远走在你的正直的路上，不至于偏斜，这样你就跟神同行。我也喜欢走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 track， 走那个 lap。 那每一次走的时候，我的祷告是，主啊， 求你帮助我，不要像参孙和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40年一直打转。不要像参孙眼睛被非利士人挖出来，然后叫他在那推磨推磨，一直打圈，一直打圈，一直打圈，原地打转。这成为你的祷告，也成为，然后在这走路的时候，一面走路一面思想，一面向神祷告。你不可能闭着眼睛，你张着眼睛你都可以祷告。在工作，你知道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厨子，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Brother Lawrence， 听过吧？他做的非常都是很卑微的工作， menial job， 非常卑微的工作，扫地、切菜、洗菜、清理厨房。可是他非常的喜乐，他的工作每一次他做这些卑微的工作的时候，他都是唱诗赞美神。他认为这是神给他具有一个永恒价值的工作，虽然这个工作在人来看一点都不起眼，可是他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他把他最卑微的工作，他想到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承担最卑微的服侍，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但有一个姐妹，她抱怨她的丈夫在家里从来不洗碗，在教会拼命洗碗。当然不是叫我们这样子。在病痛当中，我不知道你在病痛中你会不会感谢主。 Finney Crosby， 如果你看教会的生命圣诗， Finney Crosby 上面有很多不少他的诗歌，他所写的诗歌不下6000首诗歌。他是从小出生六周，因为医生的误判误诊，结果是眼目失明，两个眼睛都不能看。可是他的心灵的眼睛是非常的敏锐的。他在病痛当中，神给他灵感，给他丰富的生命，他写出这么多名垂千古的诗歌。在台湾有一个叫刘霞的，有没有听过？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早年的时候，后来到美国，有一个叫做暗示之后，有没有听过？蔡淑娟，我建议大家你去看她的传记，非常的感人。这些人在病痛当中，他们的生命绽放出基督的光，是这么的美，这么的丰盛。他们没有呻吟，没有哀叹，没有抱怨，没有痛，当然痛苦是有，可是他心灵里面是充满了基督的光，兼顾了许许多多的人。至于婚姻家庭方面，我们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呢？我想来想去，我想到在使徒行传有一对夫妻叫百居拉跟亚基拉，有没有听过呀？他们因为当时罗马政府的，我就不常讲了，他们就必须迁到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他们在那里以打这个支帐篷为业。后来保罗到了哥林多，看到这对夫妇，保罗就去投奔他们，因为保罗跟他们一起支帐篷，靠这个来养生，来做他手中的工作。这对夫妻，你去看圣经，至少6次出现这对夫妻的名字。原来是把百基拉丈夫的名字摆前头，亚基拉的名字是百基拉摆前头，亚基拉摆在后头。可是后来把妻子的名字摆在她丈夫面前，连续4次。为什么会这样？保罗为什么这样子的？就是借着医生路加为什么这样子写？其实，亲爱的姊妹们，圣经讲丈夫是头，妻子是什么？要顺服。但是这里其实是鼓励我们一件事情，百基拉这个做妻子的，她在灵里面她比她的丈夫还要更追求更长进，结果反而成为她丈夫的祝福，也成为她家里的祝福，而且还成为保罗的祝福。他们夫妻永远是形影不离的， 他们夫妻完全是同心同行的。百基拉这个做妻子的没有因为她的丈夫亚基拉灵敏上不如她，百基拉就轻看她的丈夫，相反的，百基拉借着她灵敏的追求长进来不断的鼓励她的先生，反而她更敬重她的先生，也顺服她的先生，也爱她的先生，她的丈夫也爱她，夫妻情感默契同工配搭的非常的美好。这个做妻子的亚基拉虽然灵敏好，她没有因为这样轻看她的丈夫。而且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夫妻，我今天要在这讲一件事，用一个比喻，连我也告诉我的大儿子，他结婚了已经也有7年了，我跟他说，婚姻就好像是一个银行，我们只经得起 deposit， 我们经不起 withdraw。 你只能投存钱存进去，你不能够一直提款。如果婚姻这个银行一直提款的话，那这个银行，这个婚姻马上就会完全就萧条崩溃解体。忍耐是存款，暴怒发脾气是提款，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还有呢，自我也是提款。今天夫妻之间问题多，主要都是自我。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这对夫妇按照圣经的教导，夫妇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他们彼此互相真的是，你看百基拉从来没有嫌百基拉，亚基拉从来没有嫌百基拉说你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你灵敏到现在还不跟我一样的长进。我们常常做妻子总会骂自己的丈夫，你这个什么啊，就是死不长进，我对你忍耐够了。请注意哈，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跟她的丈夫当着我面讲，你为什么不跟隔壁那个邻居，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教会某某弟兄，他一样那么爱主。要不然就说，哦，如果你要是像某一个人那样多好。我们呢常常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想要改变对方，但是我告诉你，你越要改变对方，对方就越往你想要他改变的，他就越不改变，他往反方向去发展。那反过来讲，如果你老是赞赏他鼓励他，哎，他就改变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看过的举手。 My Fair Lady， 我老一辈的看过哈，可见我们是老一辈的哈。你今年贵庚啊？你有67吗？不像，你68，但是你还是比我年轻。好，《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我建议大家去看，是个很老的电影，谁演的？谁演的？奥黛丽·赫本，对不对 ？Audrey Hepburn， 她演的。里面故事怎么讲呢？说有一个教授看到这个女主角，也就是奥黛丽·赫本，看她呢，真的不像一个淑女。他就这个教授就跟这个奥黛丽·赫本讲，他说我看你一点都不像一个淑女。这个教授跟这个奥黛丽·赫本就说，那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帮助我让我像一个淑女。他们两个就一起合作，这个教授很有智慧，他呢就一直鼓励奥黛丽·赫本，他说 You are a lady of lady，你是淑女中的淑女，这样子帮助她就建立起来了。结果你知道吧，真的她就变成了 My Fair Lady 了。如果你注意好，亲爱的姊妹们，如果做妻子的把你的丈夫看作是一只哈巴狗，你的丈夫永远就是一只哈巴狗。 如果做丈夫的把你的妻子看成是一个河东狮，那他就永远是河东狮，你不可能让他改变。最好的方法，与神同行，多鼓励，多赞美，多赏识，尽管他不好。我就看过一对这样的夫妻，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去看 My Fair Lady， 窈窕淑女，这个老电影了，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看得到了。我很喜欢一个电影叫真善美， The Sound of the Music， 我现在有时候还想回忆看看，做不到了、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叫出来、啊、好。那么亲爱的弟兄们，你要知道一件事，咱们中国人有个坏毛病，什么坏毛病呢？哎呀，总觉得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孩子应该是好的。如果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妻子好，人家会认为我自夸，然后呢，又是让我妻子就因此更骄傲。其实错了，我们这种观念是错了。我看见有一个姐妹总是在人面前夸奖她的先生，尽管她先生真的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亲爱的姊妹们，与神同行的人，你记住，你 You cannot afford withdraw from your marriage bank. You cannot afford. 我们经不起，我们只能够存储钱，存钱，存钱，我们不能够再提了。假如你今天结婚了50年、40年、30年、20年，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好这个 ？No， 错了。越是老夫老妻，越要彼此相爱。我最羡慕的不是年轻人火辣辣的爱，一下抱在一起，一下两个卿卿我我，那种不是真爱，那种是往往是有肉体情欲上的爱在里头，那种爱经不起考验。真正的爱是两个老夫老妻仍然牵着手，两个人拿着拐杖，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彼此帮补、鼓励、扶持、安慰、提携的爱，这种爱才是真实宝贝的。他们已经不再是肉体情欲上的激发他们那种爱，不是了。除非我们与神同行，亚基拉跟百基拉两个人，他们同业同道同难同住同工同命，他们不但如此，他们还可以成为保罗的祝福，这是何等宝贝的荣美的见证。有一次很久以前呢，我跟师母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去纽约，那时候我们还在台湾的时候，到美国去旅游。我们到纽约坐船，纽约那个 港口叫什么港？啊？叫什么港？那不重要了。有一个自由女神像，有没有啊？有一个自由女神像。我旁边有一个有一对中国的夫妻，其实也是台湾来的，那时候还不是中国的，那是30-40年前的事了。那个我看到那个妻子是姐妹，那个姐妹很有智慧，当她看到大家都在注目那个自由女神像的时候，这个姐妹跟旁边的人有一个人也是讲中国话的，也是中国人，不知道台湾来香港来台大陆来，不晓得，可能那时候大陆来还少。她很有智慧的就问那个人，他说：“先生，请问你看到的这个是什么？”他说：“自由女神像。”他就问他壮不壮观，他说很壮观。啊，这个姐妹很有智慧的就问了这个人一句话，他说：“先生，请问你有自由吗？”当然我不知道他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他问的是你是不是从中国来，那个时候可能中国没有那么大的自由，还是他是想要从这个探讨福音，想要因为圣经怎么说，真理必叫你们得着自由，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从罪恶中 从黑暗中，从撒旦的权势下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他也许想借着这个把福音来传给这个人，他能够随时就地取材，因为这个姐妹是与神同行的人，他念之在之的就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个托付使命，就是福音的责任。因为耶稣说过，你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有没有，你们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与我同在，我与神同行。金门大桥，美国金门大桥，旧金山去过的哈，我想很多人去过。我就想到去金门大桥的时候，如果我下次有机会去，我一定会这样跟那个人讲，我周遭的人说，先生啊或小姐啊，哎，太太啊，你看金门大桥从这里通到那一头，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座桥是从人间通往天堂的桥，或者是从人间通往地狱的桥，你要走哪一条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可以把他周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他所看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圣灵放在他心中，给他灵感，给他感动，给他使命，给他呼召，给他恩典，给他智慧。有一次我坐电梯，我们都有坐电梯的经验，你只要一按电梯就带你到你要去的楼。我就碰到一个人，我跟他聊一下，那楼很高，在芝加哥非常的高，有90多层。我就问那个先生，我说，先生啊，你看我们坐电梯好容易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制作电梯这个人他为我们付上多大的代价？因为他付上的代价，我只要很轻省的凭着信心我按第几楼，这个电梯就会把我带到我想去的地方。我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他来成为人，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个世界败坏，我们都喜欢到高的地方脱离这个喧嚣吵杂的世界，我们想要到与神亲近的地方，越高是越与神亲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造电梯的人他为我们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我只要凭着信心一按一个按钮，他就带我去。你只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你呼求耶稣，他就可以带你通向天堂之门。哦，这个先生一听有道理。亲爱的弟兄们，很多事情如果你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神会给你智慧，在任何的处境他会给你言语，他会给你策略，他会给你方法，他更给你有负担。去洗衣店我都会跟那个小姐讲，小姐 拜托你，我这有污点哈，请你帮我把这个衣服洗得比雪更白啊！什么叫比雪更白？雪 snow 哦，对对对，然后就跟他讲，这是圣经的话，耶稣基督他爱你，他救我们，我们都有罪，就像衣服的污点一样，他要洗净我们，把我们的罪洗得比雪更白。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可以在任何的环境，神都可以这样子。有一天我坐计程车，我就跟那个计程司机讲，先生你知不知道要到哪里的路怎么走？先生说知道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人生还有一条更重要的路，你能不能带我去？他说什么路？我说你没办法带我去，只有耶稣能够带我去。然后就这样可以跟他谈福音了。与神同行，神就给你我智慧。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在运动，一个人，一个清洁工在那打扫，我就跟他讲，他是西班牙人，不是西班牙，是南美洲来的。我先跟他讲一两句 Espanol， 让他觉得哦，他就很亲切。然后我就跟他讲， 哦，你在这清洁，哦，感谢你，若不是你的辛苦，我们不可能享受这么好干净的环境。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你知道吗，你在做这个清洁，我们人心很黑暗，我们都有罪，耶稣基督他要洗净我们的罪，就像你现在在 清洁这些污秽一样。亲爱的弟兄们，很多情况你的心是在神的身上，你与神同行，神就会给你智慧。其实是神帮助我们去完成他的大使命，不是我们的功德，不是我们的功劳。有一天我在 跟师母回台湾的时候，在一个大饭店，在台湾来的你都比较熟，叫做远气大饭店，在那个叫什么，在那个什么南路啊，敦化南路。师母呢在那底下，她去逛一逛，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回台湾嘛。我呢没有兴趣逛那些，我呢就坐在她的 lobby 里面，我就在那看书等。然后看到有四个人是观光客，他们看到那个饭店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观音像吧，还是佛像，我也搞不懂。好，结果他们觉得那个雕品很好，他呢就看到我坐在那，就问我说，先生好不好请你帮我们四个人照相。那当然我应该帮人家照了，好，我就去帮他照。照完以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先生啊，小姐啊，哎呀，这个观音像你认为他是上帝吗？你认为他是神吗？我就跟他谈。任何的情况，亲爱的弟兄们，任何的环境，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与神在一条线上打通了，神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祝福，帮助我们。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为神来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情。我在金门服役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都要服役，我那时候在海军服役，在军中都是六个人一桌吃饭，我们那一桌有一个是基督徒，我呢那个时候才几岁啊，二十几岁。我虽然是从小在基督教环境，但是我一直是一个挂名的，甚至比不信的人还更糟糕。所以我吃饭祷告，不祷告不好意思，都是这样的，耶稣谢谢你。但我同桌的有一个弟兄，他真的与神同行。这个弟兄他不以耶稣基督为耻，他每一次他吃饭以前，他一定是规规矩矩把头低下来，而且一祷告都是至少一分钟，有时候不到一分钟，不过至少三十秒钟以上。长不长了？吃饭祷告三十秒钟长不长了？啊，很长。等他起来，那桌同桌人呢就跟他捣蛋，你祷告就先把什么挑肥拣瘦，把好的菜都先拿掉了。他一点都没有抱怨，留给他多少他吃多少，他总是感谢神，与神同行。你知道吧，结果等我们离开服役完，我们那一桌的人除了我以外都信主了，我们后来联系。你不要小看啊，与神同行的力量多大。但是要与神同行有一个很关键的条件，是你我一定要跟这位上帝在基督里面建立起那个关系，亲密的关系。除非如此，我们会发现我们很难与神同行。为什么？因为世上的事情太多了，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转离开神，连我们忙到自己宁可靠自己到了非常窘境的地步，我们都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神。这是我们可怜的光景，也是我们太可惜了，我们没有能够想办法去支取从神那里来的许多的恩典、力量、智慧， 能力等等等等，生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非你与神同行，否则你经历不到这位神的信实和良善；除非你与神同行，否则你经历不到这位上帝，他实在是那位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大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神，是智慧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他是那位永远施慈爱、施恩典、施怜悯、施帮助、施连续的神。但是我再讲一个，先讲一句难听的话，一个真正与神亲近的人也必然经历神鞭子的管教。请注意希伯来书十二章，如果你我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狮子。记住这句话，这是很重要的。我请问，我们都做过父母，我们有没有不管教我们的孩子？除非你不爱他，除非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到街上随便找一个小孩子，哎，你为什么如何，然后拿鞭子打他？会不会这样？哎，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啊？不讲我下去，我也该下去了。亲爱的姊妹们，一个亲近神的人，与神同行的人，必然要经历神的管教，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在这个管教当中，我们看见神奇妙的恩典。最后，基督徒一定注意哈，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用感恩成为他的一生，用感恩为祭。你特别去看诗篇，很多地方讲到要以感恩为祭。一个真正与神亲近的人，他从来不会有抱怨，他从来不会。那你说旧约里面有些先知，他们也会向神发愿暴怒，不是暴怒，就向神抱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种抱怨是灾难，请注意，他们不是不认识神，他们认识神，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可以向神发出他心中的感触，哪怕甚至抱怨。而这种抱怨不是不信，是正因为他们信。但是今天基督徒的抱怨不是像先知的那种抱怨，今天基督徒的抱怨是什么样的抱怨？是什么样的抱怨？啊，是出于不信的抱怨，是出于不认识这位神的抱怨，是出于没有与神同行，不知道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 knowing God, 认识神是非常的重要。 J.I. Packer 这本书 knowing God, 我建议大家要去读，真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神。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学习操练与神同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福音的使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工作中、侍奉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你是那位有真有活的神，你是愿意亲近我们的神。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主，求主帮助我们不心怀二意，让我们持定你，跟随你，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